主啊，圣洁的天父，感谢你在这充满危险的时代用真理在引导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一生当中对我们的忍耐和饶恕，感谢你到如今仍然以你最大的力量想要拯救我们，主，感谢你向我们存着仁慈的心，我们愿意仰望你，完全的信赖你，并且把我们的一生所有的事情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把我们放在你的肩头上，求你来担负我们的重担，求你来保护我们的学习，求你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使我们当知道当怎样预备你再来，使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当为你做什么，求你匆匆忙忙地降下你的恩典和祝福，赐下你的真理和圣灵，求你安慰我们每一位的心，也使一切为你劳苦工作的都能够得到安息，得到休息，祝你来与我们同在，进入我们的内心，也祝福我们的聚会，引导我们自始至终是你的恩典，是你的福慧，是你的保护伴随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
大家都知道中国发生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估计会有十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孤儿，数不清的房屋成为废墟。我们有机会要放下这些地震的这些场面，但是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下，就是这么多人顷刻之间死去，他们是听到了真理而死去的吗？所以我们思考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感觉到要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把福音尽快地传出去。大家想想，我们感受到这些我们听到这些地震的消息和我们亲身的去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地震发生在某一个大的都市，其结果将是不堪设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当怎样行。魔鬼现在制造这些患难，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突然之间千千万万的人没有得到预备就死去，在耶稣来之前他们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我们若本着信心去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工，我们所分发出去的这些书籍和小册子也会拯救很多的人，现在可能肉眼看不出来，将来就会显明出来。现在四川还在发生这些余震，并且比这个地震更大的一个危机可能就是那些堰塞湖，是吧，它决堤，那就是另一场灾难。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这样的灾难，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的这么频繁的，在美国也是不断的有龙卷风，龙卷风这个一般说都是在很空旷的地方发生，但是现在就是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也发生这样的龙卷风，还有就是洪水的灾难，就是海浪的灾难，就是在海边人们就那么在玩着，但是根本就没想到突然之间就是几米高的大浪，那么几十人就没了。所以在韩国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就是一瞬间人们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个海浪就是几米高好像就卷走了，是正在发生的越来越频繁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在缅甸发生了热带风暴，所以据报道的是有这个几十万人死去了，这个国家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国家，所以那些联合国的人做出分析，有几十万人死去，很多的村庄就是都是尸体， 那种腐烂的气味，人们根本没法经过。所以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一些很奇怪的自然现象，耶稣必定会快来了，这是肯定的事实。这个世界不可能长久了，这样的事情当它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频繁的，一定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发生，这就是明显的征兆，恩典的门要关闭了，上帝的灵不再在恶人的心中抗争，渐渐的收回了。在那些人心远离上帝的地方，魔鬼就为所欲为，人们离弃上帝、背叛上帝，天使就没有办法保护他们，所以天使就收回他使人保护的翅膀，上帝的恩典这样渐渐的在收回。将来灾难的雨，灾难的悲，这个正像雨滴一样一点点的分洒下来。所以这不能不说是非常严肃而可怖的事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世界上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变化，这些孩子们正在失去他们的这种天真，这些孩子们都是在电视机前面长大，尤其是在大城市当中受到那些街头教育的孩子们，他们就整天接受那些恶的教育，他们现在啊所思想的、所说话的样子、所行事的方式都像大人一样，他们对恶的东西非常的熟悉。现在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子的发生的变化。大家想想，这个世界上孩子是个最单纯的，那么当这些孩子们变得很诡诈、很凶狠、很暴躁、很自私，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恩典就要结束了。大家要仔细的想想，小孩子们变恶了，这也是说明这个恩典时期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这个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去领养这个地震灾区的孤儿，也可以做些捐款，也可以照顾那些孤儿需要的人。但是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把很多的钱然后捐赠出去，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要让人知道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包含的意义，要让人得到警告，并且让这些活着的人为他们指明救赎的路。所以当有人这样问我，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我们当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所以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就祷告。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马上就制作了一个小册子，一个特别的小册子，就是专辑，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这个呢要广为散发，这是真正的为中华人民这些活着的幸存的人指出得救的路。所以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所包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呢？究竟何处是安全之所呢？各样的实照都在说明着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灾难警示录这样的小册子。我深信这个会产生效果，不只是我们教会，就是一般的基督教会也都会采用这个。所以大家，这是我们当做的。大家打开《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47节。到49节，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来领受的话语。这里说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并且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事情的见证。我们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必得到能力，然后成就这样的事情。这三节圣经我们要逐字逐句的来看一下。这里说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并且成为这样的事情的见证，然后就会领受做见证的能力。这里说悔改赦罪的道，这里说到一种悔改，就是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的悔改，也就是说以致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饶恕的量的悔改。所以这是圣经当中所说到的真正的一种悔改。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呢？就是如果是真正的悔改，就在耶稣基督里会得到饶恕。这里说明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它不是一种后悔，它是一种良心深处的感悟，是一种没有后悔的懊悔。它不是为罪的结果，不是因为我这样犯罪所以现在就陷在了一个困境当中，我因为犯罪现在产生了很难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害怕，不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动机，是因为为罪本身而感觉到就是有厌恶这样的心情。所以很多人也做罪的告白，但是为什么不能够领受领受饶恕呢？是因为这个认罪的动机可能是不对的，他们可能口头上做罪的告白，但是心里面的情绪可能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里说有一种真正的悔改，是对罪本身产生一种厌恶，如果厌恶那个罪，罪就会止住，也会离弃他，上帝也必然会给我们饶恕。什么是上帝的饶恕呢？饶恕意味着对罪有完全的胜利，不仅仅是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上帝让我们免受刑罚，不仅仅是这样的意思，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上帝饶恕我们是借着把我们心中罪的势力粉碎，把魔鬼在我们里面的控制驱逐出去，使我们得以自由，通过赐给我们圣灵来饶恕我们。所以真正的饶恕是上帝所做的工作，是上帝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化我们，并且拯救我们，并且住在我们心中。真正的饶恕就会产生对罪的厌恶，也会止住罪。这里说到这样的意思。所以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这是他们被拯救的象征。他们从逾越节开始，逾越节是上帝的饶恕，就是有这个羔羊做了替罪的羔羊，所以他们可以逃脱这次的死亡，可以免掉罪的刑罚，这当然也是饶恕。但是这不是饶恕的全部的意义，就说从逾越节开始，然后上帝就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发，离开埃及地，脱离为奴的状态，然后过了红海，就向上帝走去，自由了。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埃及法老的军队就完全被埋葬了。所以大家知道逾越节，然后过红海，这是真正的拯救，这是救赎，也是饶恕，上帝的能力所做的。所以真正的悔改要导致一种饶恕的经验，饶恕不单是免掉我们的刑罚，而且要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改变我们的内心的动机，改变我们这个整个的思想和生活的状态。我们接着看这里的话语。这里说到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如果我们说我们得到了饶恕， 但是对罪还是喜爱，这不是真正的得到的饶恕。接下来说，要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传这样的道理，也就是真正的福音，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里说我们要成为这些事的见证，就是我们要体验这个，要经历这个，然后你可以向人，把你所见证的，上帝真的是有恩典的，真的是有饶恕的，真的是可以拯救我们的，你是有能力的。然后我们是怎样领受圣灵的，这样的经验告诉别人，所以经历的这个就可以成见证。这里接着说，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就是领受圣灵。所以领受圣灵的时候，同时也就是领受能力，不是在我们里面可以自己生发培养什么能力，这个能力是从外在外部来的。领受圣灵的同时就是领受能力，当然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会用话语这样引导我们，教导我们，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感动我们，但是最终圣灵要临格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话就是能力会临格在我们里面。有很多人把圣灵和能力分开来说明，也就是说他们声称领受了圣灵，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看不到有特别的能力，大家理解这个吗？所以这是不对的。圣经说我们领受圣灵也说成是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当然圣灵是有位格的，三一真神当中一位，但他住在我们里面，也如果圣灵进来就意味着有能力，也就是驱逐罪和魔鬼的能力，并且使我们可以见证的能力。我们有了那样的经验，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传扬的福音的一种能力。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使徒行传》一章五到八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也把圣灵和能力连在一起来说，它不只是悔改赦罪的能力，也是为上帝做见证的能力。这里说到约翰用水施洗，但是我们受圣灵的洗，这是匆匆忙忙的领受圣灵的意思，就是经历圣灵的感动、真理的引导，也经历悔改和饶恕，也经历做见证的能力，最后呢是被圣灵所充满。在这里耶稣说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关心一些很特殊的事情，就是好像是不是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呢，是不是我们就推敲未来的一些日子啊，我们不要在这方面感兴趣。耶稣教导我们说有更真实的事情，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体验、为福音做见证，这些比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呢，可能还更加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现在就可以开始去经历，这个呢是更重要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祈求和经历的就是领受圣灵的能力。当初代的教会的门徒们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也领受了能力，他们经历了完全的饶恕、悔改的喜乐，然后他们就会变得刚强，就是我们真正的得到了饶恕，心中就会非常的平安，非常的确信，也就会坦然无惧，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刚强。我们所说的话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就会非常的确信，这个时候话语简单，但是会产生能力， 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需要领受圣灵，我们需要经历这些话语，并且开始成为主可以使用我们去拯救多人的人。使徒们耶稣的门徒们在马可楼聚在一起，他们确信了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们也确信了耶稣再来的应许，他们确信了他们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这是已经交托给他们的使命，这些他们都完确信了，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聚到一起来了，因为他们的心智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需要领受圣灵，所以他们恳切的祈求，彼此之间消除了任何的隔阂，没有相互排斥的问题了，没有相互猜疑的事情了，也不会有相互讨厌的情绪了，没有高抬自己这样的愿望了，再也没有增进，大家都亲切的对待彼此的相爱，相互的告白自己的罪，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是多么惊人的事情，完全不同的人因着耶稣的恩典他们改变了，所以成为合一的一群，他们心里面没有阴影了，也没什么不平不满了，没什么惧怕了，没什么苦读和增进，所以有完全的平安，也带着一种勇气。以前他们时而高兴，时而忧愁，时而相信，时而又疑惑，时而非常亲热，有时候呢又闹别扭，但是现在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权能，他们没有时间再这样的反复了，他们也没有时间这样去摇摆了，所以带着一个很单纯的心，一个信心，确信心。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信仰的起伏不定的事情上，现在真的是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时候，将来有很大的患难会来到，如果我们不能领受圣灵，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不久可能就会有殉道的事情，这事情其实是会突然来到的，大家想想这些暴风，这些海啸，这些地震是不是突然来到啊？虽然也有些征兆，但是真的就是突然就会来到，这个宗教界的地震也会是这样，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征兆，但是真正发生的时候它突然来到，那时候很多人将会吃一惊，就突然之间可能就会心情疲惫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早做准备，不只是自然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家想想这个政治界的这些走向，伊朗正在制造原子弹，美国可能又要攻打，那么朝鲜也是这样，这个肯定也会面临战争，有些国家要可能要合并在一起，有些国家要完全就是不再存在，被别的国家完全吞并掉，很大的这个变化会来的，经济上也会越来越困难，这个全世界可能要陷入到战争、饥荒、瘟疫很大的困苦当中，我们看看这个宗教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情形呢？在上次学习当中，我们是不是讲过教皇访美的事情呢？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所以这次我们会通过幻灯来详细来看一下这个过程，真的是连愚拙的童女都会醒过来，太令人惊讶了。在教皇访美的前后有一些秘密的会议，之前也有，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有很多事情都在秘密的进行当中，有时候呢主会让我们洞察到一些情形，但是从这个整体上说，星期日法案的阴谋是在秘密当中进行的，然后突然就会来到。我们上次学习在一起是不是听说过，就是说2007年11月14到15日在华盛顿的秘密会议讲过这样的问题吧，大家听过这个录音吗？就是我们2008年星期日法案会来到吗？这样的一个讲题，对吧？分析了发生在今年的种种的这个变化和形式， 大家听过这个录音吧？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的话，我们有机会再放通过这个幻灯来回忆一下。就是说，在教皇访美之前，在去年的11月份，在华盛顿有一个秘密会议。当然，这个会议是在全球基督教联盟在内罗毕开会之后一个星期紧接着举行的。也就是说，在内罗毕他们有了一次全世界的基督教的联盟会议，然后呢，他们确定了一些议程，紧接着一个星期就开始去实施。在美国的华盛顿呢，紧接着有了一个秘密会议，是由这个 CCT 这个组织来发动的。这个组织呢，就是基督教会一体化运动，就是天主教在美国发动的一个运动。当然，这些基督教联合的运动在美国有很多，有美国的基督教联合会，就简称 CC。还有在美国还有就是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叫 CCA， 当然也有 CCT， 就是基督教会一体化运动。所以他们召集了10几个人参加了秘密会议，当然也有美国的议院发言人兰西·佩雷斯，他是一个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在一起，在一个国家最高保护之下，然后召开了这秘密会议，讨论的重要的议题就是怎样把美国带回到上帝喜悦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他们讨论了怎样使新基督答案的能够出台，并且也为教皇访美做预备。这是在去年11月份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洞察到这次秘密会议当中的一些情形。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叫 Alan Fan， 就是范牧师，我们他是这个英语发音就是这样的。他呢在我们教会做牧师工作是40多年了，现在的退居二线。然后他是在西弗吉尼亚州一个电台上，就是做布道，就也就是做广播布道，他继续从事的传播末世代的福音和警告的工作。但是在他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不知不觉的就和这个美国的基督教联合会就是发生了关系。他第一次参加这个美国的基督教联合会是在1989年，然后他就想去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个时候他就洞察到这些基督教联合会的运动，他就深深地意识到预言之灵的话语、圣经的预言在应验，他们真的在实施宗教的联合，并且呢目的是要政教的联合，最终就是要成就这些预言和魔鬼的策略。那么到1994年的时候，他就更深地觉察到这些基督教联合组织他们意图越来越明显的意图在去操纵各个州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就是要演变成首相。在这样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基督教联合会的这个主席她是一位女性，叫罗贝塔康布斯。她的这个丈夫呢是一位牧师，就是去世了，所以这个范牧师啊就特别的安慰她，和她一起祷告。这个时候呢，他们的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好起来了。所以不久呢，这个联合会的主席这位康布斯啊，就是开始委任这个范牧师，就是叫他担任呢西弗吉尼亚州基督教联合会的领袖。他当然他自己本身不想要这个职务，但是他还是接受了。然后他就想有一些机会看他们的究竟要做什么。这样的话，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就参加了很多基督教机构的会晤，并且最后有了一种权利去参加奋力冈方面特别的组织的那些秘密重大的会议。他相信呢，上帝这样引领他，可能是要让他传达一些信息出来。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位牧师。 这样的话呢，就来到了这个去年2007年11月份的那次会议。当然，在去年2007年11月份那次秘密会议之前，在去年的三月份，美国的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基督教联合组织，就 CC、CCA、CCT， 对吧？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基督教联盟，还有基督教会一体化运动，这三个组织呢就合在一起，在去年三月份，为美国设定了10条修正案。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了10个方面的要求，希望把这一个要求呢去立法化，就是制定法律。这10条修正案当中啊，第3条就是要求在美国的公共场所、大法院、政府这些地方呢，就是树立十诫石碑。这个事情在美国就广泛的展开了，但这个运动实际上是违背宪法的，就是你不可能以政权的方式去执行信仰，因为信仰是上帝的事情，是人的良心的事情。当然，国家有权制定法律来执行后6条诫命，对吧？后6条诫命是维护人和人的关系，国家应该去执行这后6条诫命。但是前4条诫命是关系到人的内心的崇拜的问题，人对真神上帝的信仰的自由的问题，所以呢，国家无权这样去做的。但是他们这个运动就在美国展开了。这个10条修正案的第7条，所以多么有讽刺意义啊！就是第7条里面这样说，这个第7条呢，就是提到全国性的休息日。当然，毫无疑问，他们指的是星期日，也就是一个伪安息日。这个第7条修正案就提到，遍及全国的休息日应该得到尊荣，不管是政府还是工厂还是购物场所，都应该在这一天呢来遵从星期日。所以这个第7条修正案就是这样的。所以三月份就有了这样的事情，后来就来到了11月份。就有了华盛顿的秘密会议。这个会议举办的地点，他们最开始是放在华盛顿，就是约翰保罗2世文化中心，也就是梵蒂冈文化中心。这个天主教在那里设置这个文化中心，专门是和别的宗教展开对话和交流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不久前教皇访美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接见了5大宗教的领袖。所以他们本来的会议安排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范牧师的受邀，他的班机就降落在华盛顿的杜鲁斯机场，他打算去会见这些基督教联合会的领导，然后和他们一同呢去参加这个既定的会议。但是迎接他的不是基督教联合会的人，美国的高级政府安全特工就是迎接他，然后立即看出这就是他与会的范牧师，然后对他说，这次会议充满了挑战性、挑衅性，也就是说很多人挑战这次会议，所以我们要不得不扣留你的驾照直到会议结束，就是这样迎接他，然后就是护送他上了一辆计程车，就告诉他司机知道把你带上什么地方。当然他们呢随后坐了一辆计程车就尾随着他，然后这个司机就把这个牧师带到了另一个宾馆，叫Regency Hotel， 就是好像是里根宾馆吧，大概是这样翻译，就是华盛顿的一个宾馆。这本来不是会议举行的地方，但是他们突然呢就改变了这个会议的地点。他司机就告诉他，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的地方，然后你进去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他在大厅里就坐了几分钟，然后又是同样的2名特工找过来了，这个特工就告诉他，等会你们基督教联合会的人就会来见你。然后过了不久呢，这个基督教联合会的领导，就是他关系比较好的那位女士，对吧，就过来了，后面也是跟着3名特工。结果呢，他就登记了，这5名特工也都一起跟着他们登记入住。实际上国家安全局就是他们全程的都在盯着所有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人，直到会议结束。所以这个牧师就问其中的一个特工，他就边走边问， 哎，我们这个会议地点不是在保罗市文化中心吗？怎么移到这里来了？这个特工就回答说，啊，已经决定好了，那个地方不适合与梵蒂冈的代表会面，会议已经转移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这么简单的回答。所以然后呢，这个会议11月14号、15号两天进行的。14号这一整天，他们都在讨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发言人主要是美国前的副总统，谁？戈尔。戈尔不是当选总统，失败了以后他就改行了吗？就是一直去研究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他现在成了这方面的问题的专家了，所以他带着他的联络官，然后呢就展示了非常多的这个材料给大家看。他就向大家指出，这个气候在发生惊人迅速的变化，全球变暖的问题将给美国和世界各个地区造成危机，甚至是这个星球上的灭绝，人种的灭绝。生态系统环环相扣，海洋受到影响，天气受到影响，鱼受到影响，庄稼受到影响，动物受到影响，最终不就是人灭绝了吗？所以他们就感觉到责任重大，应该让基督教的领袖们告知信徒要解决这个问题，怎样能够及时的保护这个环境。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们的罪恶已经导致了这个地球的败坏，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们只不过拿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让大家不再争论，然后让种种不同的宗教很容易呢在这个问题上就联合起来，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摆出天主教的素来就是把这个生态气候作为它的话题，这个能够很有效的联络各种宗教界，然后把这个气候的问题慢慢的来强调，加以强调，然后把这样的问题慢慢又扩展到一些道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堕胎呀、安乐死啊，还有是不是研究这个克隆啊，这些问题，他们逐渐的就把这些道德宗教上的问题慢慢也法制化。也就是说，简单的说，他们是通过这个气候的问题来加强他们团结和政治力量，最终要引导他们去达到强制性的执行组织，所谓的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是14号的一天的会议，到了15号，就是午餐会的时候，那么梵蒂冈特派的红衣主教要来了。当他穿着从上到下都是红色的衣服，这就代表他是从梵蒂冈派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在他来之前呢，到达之前，美国的安全局一位特工就到餐桌上来了，就对这个基督教联合会的主席，就是问他说，你是不是已经告诉了你的人，谁都不能携带照相机和录音设备，在梵蒂冈认可之前任何事情都不能公开，你有没有跟大家叮嘱，就是这样问他。也从这个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罗马在操纵的这一切，对吧？美国的最高的这些安全部门都为他服务，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罗马在他掌控一切之前，他很谨慎的，不要出什么差错，所以他就是这样，叫什么？就是叫，萨尔兹登说罗马教是什么？就是非常狡诈，对吧？然后料事如神，对吧？然后他这个内部的这些都是秘密阴谋的这样进行的，所以啊。他慢慢的增长他的势力，然后非常的狡诈，料事如神，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的这样慢慢的控制魔鬼的智慧阴谋。然后15日，这个一共13人出席的会议，有7个是来自基督教联合会的，有2个是来自这个CCT 的，就是基督教一体化运动的，有2位是来自于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的，所以13位，再加上兰西·佩雷斯是美国众议院的发言人，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然后还有苏西主教，就是来自梵蒂冈的红衣主教。这个红衣主教被介绍给大家的时候，把它说成是，来自于旧金山的，就是他的名字叫 P 皮者罗色，皮者罗色。但是呢，你仔细去查，在旧金山的大主教的名单当中没有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实际上呢就是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的身份。我们可以设想他可能是使用了一个假托的名字，因为这个秘密会议非常的敏感，涉及到的问题新其实法案。所以新其实法案美国一旦要来的话，他必须做到就是能够一下子控制所有的国家，他会决定性的一击，所以他就是很谨慎的去做的。所以芬尼甘很可能是不想让什么事情引起什么痕迹，所以甚至这个名字也真实的隐藏了。那么南希佩雷斯是众议院的发言人，他是一个可靠的天主教徒，他到了房间里，然后呢就和这个红衣主教开始谈论。他是唯一被允许入会的美国国会成员，他对主教这样说的，他说，我为我的信仰而活，我是被我的基督徒父母所教养大的，我小时候在教会学校上学，并且每一个星期日我坚定地认识到这是我所知的，我所应该做的事情，非常必要，并且我从来一点也没有改变过这样的想法。大家理解这个话吧，就说他从小就是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呢，他把一个孩子变成了天主教徒，可能这个人一生就是变成了天主教徒。他说，每逢星期日我都去教会，我坚定地认识到我所知道的，我所应该做的，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从来也没有改变过这样的想法。所以这是什么？然后呢，做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见面以后，就是和大家见面。这个时候，这个芬蒂冈的红衣主教就这样说，我们作为基督教的领袖必须认识到，我们有责任去履行那些与主的旨意一致的事情，而且假如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为此付出代价，就是指美国的灾难会来到。正如你们所共知的一般，我们都必须共同为美国更好的工作，毕竟美国是第二个以色列，我们必须与他们的立法机关合作，适当的帮助他们明白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必须停止，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步调一致，来向我们的主展示这是必须被停止的。那么什么事情必须被停止呢？接下来他就说到了，他就说，我们都是要联合起来啊，作为基督教领袖是不是应该去告诉美国的这个政府，是不是得和他们合作啊，是不是得向他们展示一下，他们有些事情必须要制定法律停止掉。美国是第二个以色列，以色列当时不听话，上帝就不是刑罚了他吗？所以现在上帝也在鞭打美国，因为美国不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你们美国要好好听着，这就是你们的责任，难道不这么去做吗？那么后果将越来越严重，所以你们想想，就这样的意思。所以他这样说着的时候，他手中就拿着一个表，就是十条修正案这样的表拿在手上。刚才我做的解释，这是三月份出台的。他说，他没有直接说，他就拿着这个东西，他就这样说，他说，等我们的教宗四月份在华盛顿会晤布什总统的时候，同时在四月十七号也会会见在座的各位，那么他将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就说，你们等着，有个教皇来到美国了，你们要好好听，他有重要的话要对你们讲。这就是开始这样的定调。他接着说，他说，立刚关注一些事情，那就是美国在主日究竟在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芬蒂冈非常关注你们美国在神圣的主日你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些关于体育的赛事还种种不同的事情，也就是必须终止。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主日正被美国人用在一个明目张胆的反对上帝的事情上，人们必须被告知这日必须被守为圣日，你们必须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一同工作，并且一旦这个国家运作起来，全世界也将如此运作。大家能听懂这个话吧？ 所以他这里面强调了两点，美国是第二个以色列，这就是对美国警告的话。当然美国也确实是新约时代的荣美之地，但是真正的圣经预言说明美国是第二个兽，也就是会成为天主教这个兽的像。第二点呢，他特别说到美国现在这么多的灾难，那么必须要意识到要在主日停止一些事情，体育赛事、商业活动，还很多工厂、政府和社会性的活动。他说这个呢就是我要提醒你们的，也是教皇来对你们讲话的。那么接下来呢，教宗就访问了美国。15号当他到达华盛顿的时候，就是收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欢迎。16号在白宫举行盛大的仪式，然后和布什进行了45分钟的秘密会谈。接下来也是去了费里冈文化中心，会见世界五大宗教领袖，然后到了纽约，在联合国访问了3个小时，向全世界190几个成员国的大使说话。那么在纽约也特别接见了200多位基督教领袖，就是各个基督教派别的领袖，200多位一起为合一运动祈祷。所以就是从他所展示出来的一些事情，也看到这个事情的严肃性。那么秘密上进行了什么事情，我们不是很清楚。当然他和布什会谈的这个内容，我们现在无法得知。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极力基督教的领袖们和立法的机构都走到最前线上去，然后在美国一个一个的州，以至于整个美国，就来实现全国性的休息日。在这个会议之后呢，马上基督教联合会和其他的组织就发表了官方的公告。当然在费里冈默认之前，谁都不能传把消息传出来。那这个事情结束了，这个公告就出来了。这个公告没有直接说他们参加了什么秘密会议，他甚至否认有这样的秘密会议，但是这个公告的内容你可以看到和那个秘密会议上红衣主教授的话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天主教教皇派他的专员来讲话了，然后基督教联盟的人马上把这个话呢就公布出去，变成一个他们的官方的公告。所以他这个话里面就这么说，他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人的时候也到了。他也就是说啊，美国这样不道德受到上帝的审判了，就这个意思。他说随着美国的不道德和不道德的事情，第二个属灵的以色列的战争，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我们能够拯救美国，我们必须联合在一起，我们要抵挡重大的忽视圣经真理的事情。然后这里就说全球气候开始变暖，然后神圣的主日被巨大的各种购物中心所亵渎，各种运动盛会在主日所有不必要的享乐，是不是给这个会议的内容一样呢？所以用了相同的措辞，不道德的事情主日被亵渎，然后第二个以色列，他用了这些相同的词。所以我们看到这所有的事情的因果的关系。所以总而言之是什么意思呢？危机很快来，恩满很快关闭，这事情的发生就是在提醒我们现在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应该做什么。这些征兆发生的时候，正是上帝告诉我们要开始热心的为他做工的时候，应该经历永远的福音，也应该有勇气去揭露教皇权的阴谋，要把这些包含了现代真理、福音和预言的这些书籍尽快的发上。这就是上帝通过这些预兆所传达给我们的旨意。这难道不是圣经和预言这里早已说明过的吗？所以新约法案会突然的来到，那个时候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去避难的时候。其实新约法案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逃跑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正是我们做工的时候，就像现在正是我们做工的时候。当真正的患难来了，那个时候我们要提前领受圣灵，并且我们要领受做见证的能力。当真正的患难来到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真理开始扩散的时候，就会上帝就会布置很多重大的时机和场合，让人来注意我们的真理。现在事实上啊，人们在开始注意我们的真理，各个教会、全国，包括执政掌权，他们开始希望我们把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做很好的说明，他们非常的了解，因为这个人心开始聚集到这样的问题上来了，就所有的人都在洞察着即将发生重大的事件呢，究竟一条路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正是我们高举真理的旗帜的时候。所以大家要经历福音，要有揭露教会里面阴谋的勇气，这就是将来可以大呼喊的人。现在正是我们为主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经历了真正的福音，我们内心当中有平安，也就会有确信，也会带着一种胆量，对逼迫来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惧怕。大家知道这个逼迫啊，可以怎么说呢？那是被打败了的仇敌最后的愤怒。就说我们已经战胜了罪，战胜了这个世界，胜过了自我。魔鬼实在没有办法让我们跌倒，魔鬼真的是太气愤了，最后所以大发一顿脾气，然后就得溜走了。所以这个逼迫就是被打败了的仇敌最后的愤怒，他把你没办法了，他就只有在你身上呢，就是大声的，就是啊，狂怒，就是这样。当那样的事情来到的时候，将会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勇气，也会检验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真正的有福音的经验，有没有平安在我们里面驻足。那个时候，也正是我们信心要得到表达、操练和最后的认证的时候。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圣灵，相信上帝的应许必要保护我们。信心是以上帝的话语为基础的，就是你看不见，你也感觉不到，但是上帝给了我们话语，你就在这个话语上站立，主一定会来的。在我们感觉到好像上帝把我们抛弃了一样，但是我们拿着主的话语站稳，上帝一定会来应答我们。大家想想，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遭受很大的孤独，好像被上帝离弃了，人们都凌辱他，然后讥诮他，谩骂他，他是上帝的儿子，人们就这样任意的对待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让耶稣就是得到这个鼓励的事情。最后甚至在十字架上眼前一片漆黑，似乎感觉到上帝完全离弃了他。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的信心才真正得到了表现。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信心呢，将来你就会发现它的真正的意义。现在你可以信赖，有你可以信赖的人，有你可以看得见的事情，你用头脑可以来理解，可以分析，你觉得你可以信，但是将来这一切都没有了。那么大家都也跪着祷告，大家也都求他们的神，究竟哪个是真正的神呢？究竟哪个神会彰显出能力出来呢？我想有时候我们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聚会，有时候感觉到真是很特别的这种感受，就是大家心里面呢是敌对的，你信这个真理，他反对这个真理，大家都跪起来祷告，主啊，你感动他，你让他悔改，都为对方做这样的代求。其实一个接受真理，一个反对真理，但他们也都虔诚地跪在那里那么祷告。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能够确信你知道那位上帝在祷告吗？你能够确信那位上帝会应答吗？你能确信那位真正的神他一定会来拯救你吗？那么这个依据在哪里呢？这个信心的基础在哪里呢？也就是在他的话语上。所以我曾经说过这个话，我站在这个话语的立场上，就是有一条线就和这个主呢捆绑在一起了。所以话语是信心的基础。那个时候我们要单单的要本着这种单纯的信心的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要通过患难就要有信心。耶稣在地上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在他在得到天上的荣耀之前，在地上就经历了十字架。十字架是逼迫，是患难，也是信心的表达。所以最终守上帝诫命的人， 他们要有耶稣的真道，他们要理解耶稣的信心的意义。所以信心就是在似乎周围的一切都远离你而去，你显得特别的孤独，将被抛弃了。真的这位上帝还记得我吗？他真的是饶恕了我吗？他真的愿意拯救我吗？他真的这些预言到世界的末了都会那样发生，然后这个魔鬼会被打败，这个地球会被恢复，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暂时的忍耐他就会显现，真的是这样吗？那个时候多么需要单纯的信心，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大的这个大事要发生的时候，重大的事情要来，那个时候也是特别的能力降下，那个时候信心突然会扩展，前所未有的就是加强，并且那个时候主也会行特别大的奇事。大家知道但以理书的故事，但以理书的那个故事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但是你仔细想想，你揣摩一下，有时候你会突然感觉到，哇，这是非同寻常的内容啊，真是太令人惊讶的内容了。有一次我们在地里面呢，就是要开地，要挖地了，要开始耕种了，所以呢，去年呢，很多的杂草呢，就是非常多，都弄在一起，就开始点火烧。啊，那次我真的是感觉到火，什么叫火？那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呢。那个荆棘烧起来，这个火特别厉害，你就是根本不能靠近，隔这么远你就感觉到那个热浪直往你身上扑，什么东西在那里全部化为灰烬。这个火真是厉害。我说，哇，我们被甩到这样的火窑里能够活，岂不是太令人惊讶的事情？但是但以理书真的是这么写的，所以我们重新的理解，我们就感觉到但以理书是多么的重要，这些惊人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将会经历这个。那个时候单纯的就是信心，已经有了那样的品格的预备，经历了那样的事情，然后呢最后成就了那样的大事奇迹。他们在特别的苦难当中，他们的信心也得到了特别的彰显，那上帝也有了一个特别的机会，福音也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宣扬，是不是？这么大的奇迹就会来了。所以但以理书整个的十二章，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久前呢做了但以理书讲到的 VCD， 这个呢大家以后会多多的使用它。但以理书十二章的内容，后面的六章都是预言。这一预言就说到了这个历史是怎样按照步骤慢慢就进入到末时代，也就进入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教皇权会怎样兴起来，有怎么样的阴谋，这个所有的历史的结局都聚焦在最后教皇权的阴谋上，然后这个事情怎么结束，最后呢就是但以理书的末时代怎样发挥它的作用。后面的这个六章的预言就说明了这些，把世界历史勾画了，然后关注末时代的时间。那么但以理书关于末时的部分在当时是封闭的，在启示录里面就被展开了，所以启示录也就是要展开但以理书里面关于末时代的预言。所以现在但以理和启示录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历史是怎样逐步间的进入到末时代，这预言怎么逐步的应验，那么最后的事件是什么。可是在写这个六章预言之前，但以理书前面的六章却述出了但以理和三个同伴的经历，那是真实的巴比伦，然后俘虏了真实的犹大，这是预表着属灵的巴比伦的俘虏属灵的犹大。那个时候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也就是将得胜之人的一个楷模，一个榜样。但以理书前六章的故事都是将来之事的一个缩影，一个预言。所以第一章是什么呢？第一章说到但以理和三个同伴立志，对不对？立志不以王的酒王的膳玷污自己。所以大家要从立志开始，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立志，现在不是我们放纵食欲的时候，也绝不是我们这样摇摆不定的时候，所以大家立志坚决拒绝王的酒王的膳，也就是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坚决拒绝任何不符合圣经的谬道，不管他带着多么大的权威，带着多么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带着多么强迫人的姿态，只要是巴比伦的谬道坚决拒绝，先要有这样的立志，要 完完全全的信上帝和圣经上的话语。所以只有这样立志的人，上帝就会带领你成，然后每一步人就会经历。所以但以理书前六章的故事完全就是演绎了幕后的事情的全部过程。但以理从他被掳开始，从他立志开始，最后呢他在这个整个六章的故事当中活了他的一辈子，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也就是他的一生的故事也就把整个的那个六章的内容就是串起来了。现在是我们立志的时候，这就是与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有能力拯救我们，他必向我们保证他可以拯救我们，但是你要和他立约，这就是救赎，这就是立志。然后从第二章开始，答应你的向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就是当我们这样立志不以王的酒王的膳玷污自己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向这个世界传扬什么信息呢？我们向甚至向这个世界的君王传扬什么信息呢？这个解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我们要告诉人那深奥的事情，告诉人那些上帝启示的事情，也告诉人真正的预言和上帝的计划，要向人揭露半铁半泥的性质是什么，要向人说明从山而出那个石头怎么打下来。我们也就是说要向这个世界清楚地讲明两件事，第一，半铁半泥的脚，这个半铁半泥的脚是代表政教的联合，所以罗马之后就开始有了教皇权，这个教皇权呢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最后又恢复，总体上都是政界这个政教的联合。这个政教的联合会表现这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有十个脚趾头，也就是世界会划分在十个区域，这是魔鬼的阴谋。世界将会成为十个国家，有十个王，这十个王将会以教皇为首领，那么当然有些国家必须要合并掉，要被吃掉，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我们也向来说明什么叫十王，什么叫政教的联合，什么叫真假的掺杂，这就是预言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们还向来说明这个怎么样这个国才能够实现呢？要从这个山出来一个石头，是这个石头要打在这个脚上，也要把这个象牙击碎，就是必须有这样的人要产生，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耶稣基督是磐石，那么彼得呢是小石头，小石头就是从那个磐石切割出来的，从那个山出来的石头，这是代表从天上的国度所产生的子民们，也是代表耶稣的复临，但是代表那些为耶稣作证的子民们，他们也产生，是他们呼喊，然后上帝有能力就会轻浮这个魔鬼在地上这个权势。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福音，永远的福音，可以为上帝做见证，并且可以导致对罪恶最后的处置的这样的福音。这就是我们要宣讲的内容。大家有没有勇气站在尼布加尼撒的面前说，王啊，这就是那梦，讲解也是确实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呢？这里面就说明我们宣讲的信息。当我们宣讲这信息的时候，第三章就来到了，第三章里面就有大金像，这就是政教的联合。这个时候音乐开始演奏，很多人呢就开始敬拜。就现在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大家知道各个国家都开始在屈服于教皇权，以音乐作为外交的这个手段，然后呢就迎接这个太阳神的火炬，然后呢就合分了建交。这样的事情不是在发生吗？这是第三章的内容就会来到。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的百姓就会彰显出来，他们在患难的时候被投入到烈火当中，但是就凭着单纯的信心却活下来了，这就是完与圣灵的配将。那个人子的灵格就代表上帝特别的同在，全世界都会吃惊。大家盼望这个事情早日来到吗？那些撒旦一会的人都会向我们下拜，承认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上帝将会亲自来认证他的忠心的仆人，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那么接下来第四章就来到了，第四章就是说明那些拜兽像接受兽的印记的人最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丧失的理智变成了走兽。所以我认为将来啊，这些拒绝的福音和救恩的人，他们都会疯掉一样， 拥有魔鬼的影响，丧失了理智，再也没有良心，他们直接受的印记，也就是他们的道德沦丧，人面兽心，就是禽兽般的地步。所以你不讲的撒王不是这样的吗？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写照，这就是受的印记。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呢，大义理书的第四章呢，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内容呢结合到一个故事当中去了。一方面给人警告，如果你这样去拜，最后完全丧失上帝的形象，就会成为一个走兽不足为道的地步。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巧妙的又掺杂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恢复，对不对？这是给人安慰的信息。所以从巴比伦时候出来，这拜真正的上帝，接受真正的福音，你可以经历福音的奥秘。人竟堕落的禽兽不如，这是魔鬼的奥秘，巴比伦的奥秘。但是从一个堕落的人变成一个恢复了的上帝的形象的人，这是上帝的奥秘。所以把两个奥秘同时发生的事情掺杂在一个故事当中，这就是警告，也是给人安慰的信息。所以这也是我们晚有大呼喊之后要宣讲的，上帝就是爱，他拯救我们，让我们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的形象，这就是福音。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但是同时也警戒人，如果人拒绝上帝，魔鬼会来控制你们，最终你会完全的堕落败坏。所以这个第四章的内容就是这样。然后第五章我们看到巴比伦倾倒了，就是那样的大呼喊，最后巴比伦倾倒了，突然天使伸出指头来写字，迷你迷你瑟克勒乌法尔西，就是你的日子到此完毕，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他其实对这个话应该很好的理解，你被撑在天平里，哇，这个话真的是很重要。现在天使可能正在撑你心中的兴趣，究竟是属世的还是属天的，你在哪一方面花的时间更多，你的头脑思想什么的事情更多，你的精力在哪个事情上花的更多，这个天平是不是很快就倾斜了？属上帝的那一边浮起来了，很轻，属世的那边很重，所以天使也在那沉着。那么如果我们一直是这样的状态，最后就会有判决。那第五章讲到的是巴比伦的倾倒，所以第六章说明了丹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故事，这就是上帝的印记的故事。你说上帝的印记的人，在那样的法令颁布的时候，他们投到狮子坑里也会得到天使的保护。上帝的印记就是天使保护的印记，被甩到狮子坑里也不会被吃掉的。当然这可能是属灵的象征，在末世代我们不一定会真的被甩到狮子坑里，也许他们会重演这个故事。但是狮子象征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魔鬼是不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个吞吃的人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狮子坑里面，难道不是吗？每天都有战争，都有恶人，都有逼迫，都有随时想迫害吞吃你的人，魔鬼随时想毁灭你。我们现在生活在狮子坑里面，谁可以得到保护呢？上帝所认证的人，没有仇恨，把一切都交给主，然后相信上帝，单纯的信心，这就是你说上帝的印记的人。所以圣经的故事是多么的美好，向我们展示这一切，最后福音得到多么大的传扬。这么惊人的事情竟要在我们身上重演。上帝对丹以理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且去安歇，到末时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就说丹以理啊，你做得好，你太棒了，就是现在你的任务忠心的完成了，你一生从被掳到最后结束，你的一生的故事就如此的，你的一生也在对你所说的预言在做着一种注解。所以你写了这个预言，同时你以你的生活演绎了预言呢，也解释了这个预言，你成了将来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那些得胜之人的榜样。所以丹以理你真是不错，所以现在你就安心，你的任务完成了。这也就意味着到现在就轮到了我们了，我们要成为丹以理这样的人，有单纯的信心，有得胜的人，并且向这个世界解梦，向这个世界发出呼喊，然后很严肃地站在伯沙撒王面前。虽然有这一切见证，你仍不悔改， 现在上帝宣判的时候到了，一切的赏赐都归给你自己吧。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归给那些贪爱这个世界的人吧，我们不需要，对不对呢？我们不需要。所以当你在另一个新的国度里面做了宰相，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古列王所建立的国度，象征着耶稣基督来临所建立的国度，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仍然做宰相，是不是这样呢？在这个地上要成为王，耶稣在我们心中要做王，将来在天国里我们就会继续做王。当你的教育成就了这么惊人的事情，这也是耶稣基督福音会把我们教育成为这样的事情。王会来到，巴比伦会倾倒，那个王会认证我们。虽然我们已经很年老了，但是我们要当总长，是不是这样的呢？和耶稣一同做王，坐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上，那个时候是我们可能精疲力尽的时候，身体渐渐衰败的时候，但是王却会让我们做，和他一同执政天上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发光如新，如同天上的星，那使多人归义的智慧人他们要发光如新。这是多么惊人的话语，像天上的星那么闪烁光芒，永远的，这是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最后的喜乐。天国是非常真实的。不久前当我在做这个灾难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说到了耶稣复临、全世界的大地震和最后新天新地的那些内容。哇，那个三个字灯最后几张看起来真是，哇，真是太好了。所以要相信这个整个魔鬼的所有的权势都会被打败的那一天。现在巴比伦用他的邪术是万国都迷惑了，但是上帝说把你像大石磨沉到海底一样，那时候我们就喊哈利路亚，上帝为我们伸冤了。天上的上帝是有能力的，他可以保护我们，可以审判这个世界，并且他会建立新的国度，让我们都在这样的上帝的引导和计划当中有福。所以晚上我们学到这个，我们一起祷告，希望大家晚上得到好的休息。慈爱圣洁的天父，感谢你聚集我们，愿你成就你的旨意和祝福，愿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成你得救我们的工作。主，求你通过这次的聚集能够洗净我们的心，使我们立志，也帮助我们有勇气。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但是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能够来掌管我们，给我们带来能力。主，我们愿意屈服于你，领受你这伟大的福惠和恩赐。求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在这几天当中愿你得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